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家以前在听我们播客的时候，可能还记得的安迪朋友，他提供了这个豪华而又精致的场地。这是土豆，我是 Tony。那本期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装扮看出来，这期是我们庆祝和红牛一起庆祝一下他们的百冠。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红牛，这个从2005年到现在的一步步成就吧。
我觉得首先2005年的摩纳哥站，那场比赛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它是红牛的
星战图章，对不对？
我有点具体忘了是什么，好像是星球大战，
对，
还是超人，我忘了，反正是一个电影的。那场比赛是红牛的第一个领奖台。然后那场比赛是我最近印象蛮深刻，早期啊，红牛早期的时候。然后再到了2009年的那个中国站，就是红牛的
首
胜啊。然后那场比赛其实那年2009年的时候，其实红牛开始赛季几场比赛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澳洲站其实要不是维特尔最后撞掉的话，其实成绩也会蛮不错的。那终于到临中国站的时候，在大雨中，他是拿到了他们车队的第一场胜利。
对，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2010年到2013年维特尔的4年的统治阶段其实基本上是2011年和2013年比较统治。
但那个时候其实他们赛车速度还是挺有优势。其实
对，肯定。
2009年其实是被。这个了解的陈明坤应该知道，就是2009年是被布朗占了一个先机嘛，占了个便宜，他们前期拿了很多很多分。其实红牛到后期是这速度上是完全是比布朗还快的。这个然后这纽维自己也说，其实从2009年他们就埋下这个种子，然后到2010年到2013年的3连胜4连胜，对不起。那4年也见证了很多，也创造了很多历史。这个，比如说那个最年轻的世界冠军，那个2008年最年轻冠军已经被打走了，但还是同一个人。最年轻世界冠军，最年轻4连胜然后至今还没有被破的，那个一个赛季9连胜。等等。
对，然后到了2014年，当然那一年他们。新的 F1 的引擎规则换了之后混动嘛，那当然自然是梅特德斯他们占了先机
啊，不知道怪谁哈，我觉得。
然后那个那年当然维特尔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反正打不过年轻人，但那年里卡多挑战红牛，那年仅有的3场不是。梅赛德斯车手获胜的比赛全是里卡多胜利的。
对，那里卡多是然后可能就我觉得有大部分原因是导致了就维特尔去的法拉利。
对，那年基本上到季中的时候就已经，首先传言就很多嘛，然后呢已经基本上觉得，我也当时就觉得维特尔可能他也觉得在红牛这个雷诺，当时毕竟当时还是雷诺引擎，可能觉得未来不是很明朗。
那而且并且呢，是我是围场留言说是红牛和维特尔是有，我相信他现在和维斯塔潘有，就是是有合同里面有性能条款，就是他如果达不到年度前三的话，是可以就是转屁股走人，不用管。
对，所以是合同里面是会有的东西。
对，然后围场留言呢，就是那一年维特尔故意的，就是不那么上心。然后跳出自己的条款，
这些都是
留言，
真实的，
就是
啊。我刚才又查了一下，我刚才讲错了，红牛第一个领奖台是2006年的摩纳哥站。对，我这边给各位道歉一下，刚才脑子记岔了。然后，所以再回来看2015年，其实那一年我回来，
科维亚特，
对，那年是科维亚特在红牛完整的一年，但是呢。那2015年是从2010年、2009年红牛首胜到现在唯一一年没有赢过任何一场比赛的。
对，那年是真的很差，就是那个引擎实在是太差了。
对，然后 2016年自然就发生了著名的西班牙战，那个维斯塔潘上来第一场比赛就获得了胜利。
嗯，
对。然后其实接下来几年呢，2017、2018、2019，其实包括2020年啊，他们的竞争力都是所谓的三大车队，红牛也是其中之一嘛，但是他们竞争力始终还是不够的，尤其是2017、2018年，甚至还在法拉利后面。所以说偶有胜利，像维斯塔潘和里卡多都有过胜利。
他们就是能，就虽然车的性能上没有优势，但是他们总是能以一种什么出奇的策略了，比如说那个2017年，应该是2017年的中国站两停啊，
2018年中国站，
里
卡多，
对，里卡多两停等等、等等，来上升到那个地步。然后觉得还有比较名场面是2018年的阿塞拜疆，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
两个内斗第二次，就第二次的内斗，等于上，
我就是那一次可能就直接导致了里卡多选择离队的这么一个。
对，
一个
那其实里卡多离队之后，一直到佩雷兹2021年加入之前，2019、2020这两年，维斯塔潘换了两个队友，加斯利和阿尔本，但是都有出现这种跟他的那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对，就那两年差不多红牛都是 一辆车在跑，另外一台车的那个整体的表现是远不如维斯塔潘的。
就对这个，就其实至今为止也只有里卡多和维斯塔潘有一战的这么个能力，也就是说、然后那当然那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两个是队友相撞，然后最后背后的故事我们也讲了很多次。这些呢也都导致了他现在这个情况。然后现在佩雷兹呢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具体我们后面再讲。
我觉得佩雷兹现在其实很像那时候搭档维特尔的韦伯，就是一个老车手搭配一个年轻的很年轻的队友嘛，然后呢很年轻的队友一直在冲击世界冠军。
但我不觉得，我觉得就是你看，我觉得维特尔是作为一个挑战者而来的，维特尔是一个作为年轻的挑战者，就是韦伯是一直在红牛这个车队，然后维特尔是作为一个挑战者，然后是成功翻到了上面，以性能上压制了人家。而佩雷兹一来是就是合同里写明你是二号车手。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虽然是说了你来就是做僚机来的，但是佩雷兹肯定跟当时韦伯想法也是一样，肯定都是想去冲击一下世界冠军。
那想法那谁都有，
对，
给你这么一辆车你也有这个想法。
对，但是佩雷兹现在确实，尤其我们现在讲到现在已经是快到奥地利站了，赛季已经2022-23赛季已经到快到中间了，现在明显佩雷兹已经开始掉队很多了，所以说确实，
我们在摩纳哥其实就说过，他摩纳哥其实没跟上，摩纳哥如果他抓住那个机会呢，那还行，但是摩纳哥以后是连续三站没有进入 Q3，
连续摩纳哥加上摩纳哥，
加上摩纳哥
连续三站
没有进入 Q3。
当然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今年世界冠军多半也是维斯塔潘，这个没什么特别可以多说的地方。
对，本来是个看点，就本来是觉得佩雷兹能牵制住人家，但没有。
对，但是你看维斯塔潘现在是，就当然在这之前维特尔当然是红牛最成功的车手，红牛培养了那么多人，那些就是大家如果去搜一下那个所谓的 Rebel Junior Program， 他们红牛青训车手，
维斯塔潘现在也接近一半，
很多很多都是红牛产出的。
现在就有那个就塞恩斯，维斯塔潘不用说了，佩雷兹不算，对吧？
佩雷兹其实是法拉利培养出来的，
佩雷兹法拉利培养出来的，然后里卡多，
但里卡多现在没车开，
一半，里卡多一半，那个阿尔本，
对，
阿尔本现在和红牛还有关系，
加斯利，小牛的两位。
对，小牛两位。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车手都是红牛培养出来，但是最成功的之前当然是维特尔。那现在
维斯塔潘应该是现在实际是红牛，对，
对，
现在是红牛，
其实已经
最成功的，
对，红牛最成功的车手，然后也带领红牛当然拿到了第一排场胜利。
那一百场胜利，然后两个世界冠军，当然就世界冠军还比不上的一个，
对，暂时比不上，我相信也是
迟早的事情，
对对对，
这真的是迟早的事情。
对，所以红牛，但是有时候我也想啊，他是红牛是撒了很大一张网，你看他经常去赞助啊，或者说把一些车手拉进他们的青训营里面，然后
F2 也
对对，然后只要表现不合格就会把他就说再见，然后就这样这么多年下来，然后有两个培养出两个世界冠军，
嗯，
两个这样成功的车手。
所以红牛在车手的培养的时候，就是马尔科普是只是他负责，就争议很多。那我就是我这从外界来看，就是怎么说呢，骂声也很多吧，就批评声也很多，就觉得他太严格太无情啊什么什么的，
嗯，
但反而就有那么有效果。那对 F1 是这么一个，我这么的确是一个非常这么一个比较一个无情又撕裂的这么一个运动。那你要达到他们要的世界冠军这个级别，那的确就有这个要求。
对，但我还是觉得有时候马尔科博士那个做法有一点
过分。
不是过分，就是我觉得我当然很理解你的，如果表现比较低迷或者长时间的达不到要求的话，
嗯，
那你确实没有解释，就是你没办法解释嘛，
嗯，
那你确实该走人的时候就是要走人，这个没得说的。但我认为有时候马尔科博士给的机会不够
啊，
就比如说我举个最近的例子，Nick DeVries， 他德弗里斯，他上小红牛，他今年我看到比赛，甚至澳洲站结束第三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留言说，马尔科博士甚至要想把他换掉，甚至季中想换，我就觉得时间给的太少了。当然我明白他那个德弗里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车手，他确实应该很快进入状态，对，那 我就举个例子啊，那我意思就是说，其实之前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很多像那个达克斯塔这些，我都觉得，他们可能确实没有像维斯塔潘或者维特尔这样的天分，会不够啊，但是我认为他们的机会也给的不够，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我是觉得马尔科博士，当然这个他们的处事方法是这样，那现在看起来也是蛮成功的，
那我觉得不，红牛的成功不光来自于车手和马尔科博士，还有一个就是那三大工厂，对吧？霍纳、马尔科博士，另外一个是谁呢？另外一个是纽维，这个纽维的这个是传奇的设计师就不用说了吧，对吧？他
这上一场加拿大站也是他的设计的车的第二百场，
二百场就是他的车，不光是对，不光是红牛百胜，他的车的二百场。他数据上我还没有，但他现在应该已经是就 F1 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设计师。
我觉得有一点啊，我想说的是，他在2022年那个新的这个空气动力要实施之前，实施之后吧，他和我后面有一次接受采访，是说他觉得这个就当时在讲那个抖动的海豚跳那个 porpoising， 他当时就说这种物理上的那种现象啊，对这种所谓的那个 ground effect。那这种赛车就地面上一个赛车，是很正常的现象，七八十年代早就有过了，
对，
他就不太理解为什么其他车队把这个能感觉好像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然后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当时就想，哇，这
他最强的能力是在于大家如果有读过他的书的车迷可能就比较了解哈，
How to build a car，
对，那本书其实挺非常有意思的，我非常推荐大家读一下。就是读过他的书的人知道，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小工程师，是一个车队的性能工程师起步。然后当时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工程师是数任兼职的，就是当时的车队完全没有像现在这么一个千人规模的一个这么一个级别，所以他从赛道工程师开始干起，就和车手合作呀，等等等等等等。从悬挂设计，从空气动力学设计等等等等，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吸取了各方面的大量的经验，来创造了他现在的位置。如果大家如果有幸的车迷，可能在围场见到过他，或者说 见过他来上班的人，你会大家会发现他永远会拿公文包，他一个皮质的一个公文包，或者是拿一个皮质的一个红色的一本一个笔记本。他其实呢就是在一些工程系的球迷也比较可能比较了解，就是大家的现在的设计一个，比如说设计一个这么一个罐子，都是直接电脑 CAD 制图嘛，对吧？而纽维其实他不会这个，纽维他所有都是那个拿他的铅笔画出来的，所以他的公文包和他的笔记本里面都是充满着各个涂鸦了他的各个灵感。那甚至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就是有的那个他从威廉姆斯那边吸取了一点灵感来，对不对？
对，
这个他的这个能力是从就是从他一步一步那么往上来吸取到现在达到了现在的这个级别。所以而且之前呢，其实我觉得他在2015-2016年的时候他有抱怨过说现在的规则太那个时候的规则太紧了，就没有他任何创造空间，就那个时候的空气动能也限制很紧，所以到2017年他还所以2017年才红牛才回复了一点状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2017年的有空气动能学洗牌嘛，所以红牛回复
车变得更大了，
对，车变得更大了，有一些发展的空间。然后那现在呢，现在这个技术规则呢也让他找到了发挥的空间，所以他能从他70-80年代的时候的经验来放到现在这辆车上面，那别的车队呢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就是打个比方说宾乐霍，他70-80年代就没有那个收入，那个阿里森也没有，所以在这些经验上面就是甚至其实就是在地校赛车的确就是海豚跳是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其实 LMP2 之前 LMP1 也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 F1 到近年没有这个经验，而纽维他有这个经验，那就是因为他这么近五十年了，毕竟是近五十年下来
在这个行业
干了那么多，就是他的脑子的经验这个是已经是无人可及。
但是他最近流出来的采访也是，他自己也承认，他可能还会继续干，但是他的职业生涯也是基本上要进入末端了。
对，
他也说他基本上也打算就在红牛会完成他的职业生涯。
对，
他现在已经64岁了。
他的确可能和马尔库博士比较像，就是他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年前还是。反正近年前吧，他其实是就是身体是做了个大手术的，就是那红牛这两个人要找接班人真的是
会比较会肯定有变化，
非常
会有变化，
非常困难。其实打个比方说，他手下的之前是Peter Prodromo 去了就是红牛的那个空气动力学主管，以前是啊，现在去了迈凯伦，然后。比如说现在又来一个罗马修又要去迈凯伦，又要去迈凯伦，但他手下的他有时候再经典的例子是那个Dan Fellows 那个去了阿斯顿马丁，那个
现在是直接掌管阿斯顿马丁的技术方面。
对阿斯顿马丁现在就是今年进步提升这么高，就是因为从纽维上面身上吸取了这么多的经验，
所以现在看起来红牛起码这个赛季以及可预见的接下来这个赛季2014年
2014-2022
看起来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慢下来，就已经势不可挡。就数据上来看，现在梅赛德斯总共也就才125场胜利，现在还差25场，
对，
就是一个赛季而已。
就梅赛德斯8年，
对，
125胜，当然红牛比较长啊，但是但这个
稍微长一点，
对
对，
但那剩下来这个25胜还有2年，
这个赛季还没完呢，这赛季才1万都不到，其实
对我们就算他2020年算是让他洗牌，对吧？那
我觉得这个
还是要2年半，这个
维斯塔潘
要破他这个记录还是挺容易的。
对，我最近也看汉密尔顿，他说他的那个一百 105还是104，反正他汉密尔顿自己那个10几场的胜利的记录，他觉得维斯塔潘要破也是迟早的事情。
对，
我也认为是，因为首先维斯塔潘很年轻，
维斯塔潘真的很年轻，
维斯塔潘现在才
25、26岁
对吧？
对，
嗯，他未来他再开10年都可以，再开10几年都没问题。
以阿隆索可能再开20年
啊，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啊，维斯塔潘绝对是现在这个年代的纪录粉碎者。不知道，但是当然不知道，如果接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现象级的车手再出现的话，
某些
我觉得就
对某些小国车手，我就比较想努力一下。对，所以就是当年红牛进入 F1 的时候，围场里面所有车队其实都怀疑说，这个车队是不是来玩的？
对，
这个车队的整个气氛就感觉不像是来比赛的，是来玩的。
对，我觉得这里面还我们讲漏了一个人，就是红牛集团的老板，那个
马特西斯。对，
他当然是他是在去年美国站期间之前吧，
对，
过世了。
过世，对。
对，但我觉得他首先他本人他是对赛车运动非常感兴趣的。
对，
对他其实红牛的这个渊源很早，就大概80-90年代就有。
先跟索伯合作。
对，就跟索伯合作，然后他们其实马特西斯其实那时候也很早也就想建立一支红牛的车队，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是跟人拥有还是赞助还是怎么样，那时候的马特西斯就想，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嘛，所以他当时跟90年代跟索伯来了一次不是那么成功的合作。
那台索伯很有意思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我们帮大家找一张照片，是红牛和现在梅赛德斯的冠名赞助马石油和索伯三个一起的这么一个车队。
所以但他一直没有放弃，然后一直到了2005年机会来的时候，他要买下捷豹的时候，大家当然都觉得你是一家卖饮料的，你跟赛车制造啊，这汽车行业完全没关系。
对，
那个时候，
而且当时是个厂队为大的一个体系。
对，
那
个时候
个环境，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本田，虽然本田那时候还是 BAR， 但是基本上是所有车，很多大部分车队都是有一支厂队在后面，厂商在后面做支持的。
对，
那时候当然都会觉得红牛你就是卖广告赞助一下，
因为当时大家觉得只有厂队才能烧起这个钱。
对，
而红牛就是可能烧起来就这么结束了。
其实一直到2006-2007年左右，大家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还是觉得
一直都觉得，
对，还是觉得红牛你就是一个来卖广告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去搜一下，在2010年初有一个采访是DC 就是库特哈德和Brundle， 还有一个是艾迪乔丹的三个人的一个坐下一个类似一个访谈，然后当时库特哈德是当时是红牛的人，对吧？当时他们问他们三个那个今年世界冠军是谁，我记得可能Brundle 说的是汉密尔顿，那个乔丹好像说的是阿隆索，但库特哈德说的是维特尔，而当时所有人都在笑他，大家都说哎，这个是你是不是被付钱说的，就是
那你是红牛的人，
你是红牛
的
人，对吧？
说
对对，所以说这句话，最后谁笑到最后啊。
所以马特西斯在这方面的投入啊，他是一直非常持续，
而且我觉得你看从反过来看到现在，对吧？现在没有人敢低估红牛这件事情。现在红牛特别是造了自己的引擎部门以后，保时捷来，我不要，你对吧？你这个条件我觉得不够好，你给钱，我要你，我不需要你给钱。
所以而且再加上你看红牛不光是在车架啊，然后后来的引擎，包括他们的青训车手的计划也其实是很早很早就开始投入的。
对，其实他下的这部他的旗子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旗。对，
所以我觉得马特西斯其实在这方面是更值得尊重的一个人。
对，
因为他首先他就想他已经改变了大家的这个想法，他觉得就是我红牛来，只要愿意来玩 F1， 那我就是认真的，我就是要赢下来比赛，我就是要赢一个冠军给你看。
对，
那他当然他是现在是做到了。所以我觉得马特西斯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马尔克博士、纽维和霍纳之外背后的一个最大的功臣。
那当然，这个没有他整个故事都不一样。
对对对，
当然希望就是我们当然希望现在以现在红牛这个势头是完全不可适当的一个镜头。
嗯。
希望在没有了马特西斯以后，就是红牛集团这个东算是一个董事会吧，应该是
他们
能继续支持
对对赛车运动。
对
对，
而且红牛其实带动了别的很多饮料厂商的兴趣。
但是我觉得像红牛这样投资的，短时间内我估计还是不会有别人，只有红牛自己。
就所以他其实他也我意思就是他不光带动了不光给赛车运动带来贡献，其实也给整个饮料的行业来带来很多贡献。
就是我现在有时候跟我朋友说啊，我说那个车是红牛的，他们都在问哦 ，OK， 红牛那车是谁做的呢？谁制造的呢？对，但是我有时候就这个时候就给他们解释，现在还是当然不懂，不看，不关注 F1 的，让他没办法知道。但是这就是一个让他觉得说，哎，这车就是红牛做的，红牛就是这个车的制造商。这个印象现在其实慢慢也有在改观。其实现在已经有人觉得啊，红牛除了卖饮料之外，他们知道哦，他们还有 F1 很成功的 F1 车队。
这个可能是最亏的广告，可能说是那下一个紧接着下来还正好就是红牛的主场，
对，奥地利大奖赛，
奥地利奖，
红牛环。
你是不是差点想说斯特利亚的？
没，我刚想说的是全名2023年的奥地利大奖赛。
谁是在那冠名赞助？
哎，我还真忘了今年的冠名赞助是谁。对，反正在红牛环赛道，这个赛道也是，当然这赛道也是属于红牛的。赛道是以前奥地利的 A1 赛道，2003年吧，应该是 A1 的最后一次比赛吧。然后一直到2014年才回归。对，这比赛也是我们录制之前还说，2020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办了什么斯特利亚，他那个州的名字。所以然后2021年也办了，
没去办了。
对，2021年也办了两次，
就是两次两连赛。
对，
也可见就是红，这方面其实也可见红牛对 F1 的支持。
对
对，
对
吧？就是你愿意，你他能愿意这么来。那，在加拿大之后呢，这个还是一样的，还是为萨班一骑绝尘。这条赛道。
其实
又是红牛的天性。
对，我觉得如果你要讲就有什么预测或者前瞻，我其实觉得奥地利大奖赛，我真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这个
啊，红牛能不能一二？来，你预测。
我觉得红牛，我觉得可以，我也希望我也希望佩雷兹能够尽快找回状态嘛。这也是我一直都说的，这样子这个赛季啊，才能有看点。要不然每次那个第一名就没什么好说的，就从第二名开始看嘛。对，这是我当然希望的。除此之外呢，我看看还是梅赛德斯跟阿斯顿马丁的斗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我觉得法拉利其实找回了一点状态了。
嗯，
法拉利其实在加拿大其实找回了一点状态，而且就他们的轮胎管理还是蛮好的。加拿大对不起，奥地利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那现在我们录制的时候还在等，不知道天气预报啊。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这个我觉得对梅赛德斯又是个考验。梅赛德斯在奥地利总是没有什么好结果。
然后去年奥地利站梅赛德斯排位赛，汉密尔顿跟拉塞尔排位赛双双撞车。
对，
我当时我还记得，我还发了一个微博说排位赛梅赛德斯两个车手上一次都撞车是什么时候？后来我查了一下，从来没发生过。对，所以说，但其实这个赛道本身啊，我想说的是，就抛开比赛的时候，这赛道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个赛道其实
有
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还蛮有挑战。
对，
而且很漂亮。
对对，就是因为它简单短，这赛道才一分零几秒就杆位的话，这个赛道很短嘛。就是说，如果大家在游戏里面开这赛道的话。就首先这赛道在很多游戏里面都有自带的，然后跑起来时间最短，你也不用花很多时间，然后但是呢这赛道很有挑战性，它那些弯都不算很简单那种就90度不用动脑子。对，这赛道其实很有挑战性，然后再加上像托尼刚刚说的，这赛道非常漂亮，它是在
奥地利的山丘间，
那个所谓的斯皮尔伯格地区。
对对，这个看过音乐之声的耳朵 还看过比赛，因为真的大家都知道，真的
对，真的很漂亮，很美。
有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推荐一下，可以就是去旅游，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租辆F 4的赛车上赛道，
对，它有那种提供 F 4的驾驶的那种，
对，有提供驾驶
服务嘛，
对，
就有。游乐项目，但是那个你只能跑它那个 national 那个 layout， 就那个就很多弯都要错过了。
对，
但是也是普通人玩一下也是可以。
对，那也是个体验。对，
嗯、
所以给红牛打广告谢谢。
啊，我们跟红牛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安迪朋友赞助的。
对对对，
赞助的。好吧。那讲了，我要讲完红牛，我好想喝红牛，那就讲到这里吧。
嗯，对，那今天就这样。
奥地利再见。那么
下场比赛，下一期再见。
啊，对，下一期再见。那个别忘记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如果有去过红牛环的话，或者是你们觉得红牛最经典的一场胜利是什么？那我们就这样，那再见，拜拜。
拜拜。